神纵然惩罚，却仍有恩典。
在责备之中，总留下盼望。
从分裂王国到犹大王国，从被掳到回归，在灭国的哀歌声中，先知们宣告：
神仍然掌权。
良友圣经学院谢慧儿老师主讲《先知书二》。
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你好，我是谢慧儿。今天我们来到《先知书二》的第三讲，《先知书二》的第三讲。第一跟第二章我们讲到的是大先知书耶利米哈，我们将耶利米书的结构跟耶利米先知的背景稍微做了一些介绍哈，然后呢就一起来研读了耶利米的六段哈，心声耶利米心里的感受的经文哈。然后呢今天我们就会来思想一下耶利米哀歌这卷书哈。耶利米哀歌其实原本呢是没有耶利米三个字的哈。这卷书的英文名称是Lamentations, L-A-M-E-N-T-A-T-I-O-N-S, Lamentations, 就是哀歌的意思哈。原本这本书的书名在原文是和敬和敬啊，就是李振中译本的翻译，他说怎么了啊，这个意思啊。和敬这个字呢原本是哀歌这卷书头一个字眼啊。通常希伯来文圣经的书卷的名称都是以那卷书的头一个字作为它的名称，而在原文圣经里面和经就是哀歌的第一个字在和本的翻译和经出现在一章一节，先前满有子民的城现在和经独坐也出现在二章的一节，二章一节经文说主和敬发怒，使黑云遮蔽西安城啊，主和敬发怒啊。然后是四章一节，黄金和旗失光啊，这个和旗也是和敬的字眼。哀歌一共有五章的圣经里面所哀悼的是很凄凉的一个情况。而在犹大国的历史上没有一件事未比耶路撒冷于主前586年的被毁灭更加的凄凉所以一般都认为哀歌所哀悼的是耶路撒冷城的陷落耶路撒冷的沦陷而当时候最出名的一位先知也是感情最丰富而且最能够表达他的感情最常流露他的感情的先知就是耶利米所以一般相信哀歌也是这位先知所写的因此我们的中文圣经在这卷书的题目就加了耶利米三个字变成是耶利米哀歌不过我们要晓得的是哀歌本来的题目没有耶利米先知的名字然后呢五章的哀歌其实也没有提到耶利米先知这个名字的无论如何哀歌哀悼耶路撒冷的沦陷陷落在其中诗人除了表达对当时候的情境的相痛以外诗人也向神认罪求神施怜悯拯救他的子民所以哀歌本身 虽然没有说明作者是谁啊，不过传统相信哀歌是出自耶利米先知的手笔，也是合理的推论啊。哀歌的写作方法是很独特的，也是很值得欣赏的啊，就是五章的哀歌里面，除了第五章以外哈，整卷的哀歌都是用离合诗的题材写成的。离合诗哈，有些时候也称为字母诗哈，英文是 acrostic, A C R O S T I C, acrostic 字母诗，或者是离合诗哈。哀歌的第一到第四章的圣经，它的每一节经文第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啊，都是依照希伯来文22个字母的次序啊顺序出现的啊，也就是说第一节比如说是以 A 啊，这我们把它算是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以 A 开始，然后第二节的第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就是用希伯来文的第二个字母但是它是 B 开始从 A 一级到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一级到最后的一节是以希伯来文的最后一个字母开始的，如此类推啊。所以我们假如打开哀歌，你会看到哀歌的第一章有多少节啊，有22节啊。希伯来文有多少个字母呢？其实就是有22个字母嘛。第一节以希伯来文第一个字母开始第一个字。然后第二节的第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又是希伯来文的第二个字母。第三节第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这是希伯来文的第三个字母，一直下去到第22节第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这是希伯来文的第22个，也是最后一个字母啊。所以我们看见哀歌的第一章一共有多少节，有22节。然后第二章呢一共有多少节，也是22节。然后第四章有多少节，也是22节。不过有一点不同的就是第三章啊，第三章有66节之多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其实原来第三章呢是每三节的头一个字都是用同一个字母开始的也就是说第三章一节二节三节它头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都是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然后第三章的四节五节六节头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都是希伯来文的第二个字母，如此类推每三节头一个字用希伯来文同一个字母开始，三乘以22，所以变成哀歌的第三章就有66节经文。从这些有规律的排列，我们可以看到哀歌这卷书呢其实是属于精心的文艺创作其实在同一个时期的古埃及和米索波大米亚的文学作品离合诗或者是字母诗是相当普遍的除了意境优美之外更加是有帮助人记忆另外呢就是离合诗的目的需要带出一种完整的概念哀歌所要表达的悲痛从字母第一个字母开始到最后的一个字母才结束乃是要显出诗人那份 彻底的伤痛之情。哀歌的第五章虽然不是字母诗，也就是说没有哀歌的第一第二跟三四章的特色，可是哀歌的第五章也是一共有22节。至于哀歌的其他的特色，我们可以留意的就是它基本上是以希伯来文的诗歌文体来表达的，而希伯来文的诗歌其中一个主要的特色就是平行句平行句或者是对句都是非常诗情画意的表达。然后呢哀歌的动词哀歌所表达的心态基本上是没有时间的限制的。换句话说，哀歌表达的往往不是过去或者是将来的痛苦，而是持续的悲伤持续的悲伤不是限制于是过去的或者是将来的痛苦。最后呢，就是哀歌整体的经文没有提到具体的细节，好像名字日期或者是地点之类的都没有提及所以是比较普遍性的总括字母诗的作用，刚才我们也提过的，基本上有几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字母诗可以方便背诵跟记忆方便人背诵跟记起来这个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的作用是可以让人欣赏到它的意境的优美字母诗基本上是意境优美的文学作品。第三方面呢，好像刚才也稍微提过的，就是字母诗因为从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一直写到希伯来文的最后一个字母，象征事情的完整性彻底性是不是从一到最后从头到尾一个完整跟彻底的象征。最后一方面，字母诗最后一方面第四方面的作用，说是象征事情有个了结就是即使非常伤痛的情况发生了非常彻底的悲哀，我们可以花时间去哀悼这些事情，去为这些事情悲伤，可是呢事情总要有个了结悲痛也要有尽期这个是字母诗的第四方面的作用再温习一次，就是字母诗基本上有四方面的作用：一，方便背诵记忆；二，是意境优美的文学作品，可以供读者欣赏；三，是象征事情的完整性、彻底性；最后是象征事情要有个了结悲哀可以悲哀，可是总要有个近期，有个完结的时候然后呢，我们来看哀歌的大纲五章圣经，哀歌第一章是论到耶路撒冷城的悲哀，一章耶路撒冷城的悲哀。哀歌第二章是主向以色列发怒主向以色列发怒。哀歌第三章是个人以致他所代表的整体的哀歌。第三章是个人以致他所代表的整体的哀歌。第四章是耶路撒冷百姓付出的代价耶路撒冷的百姓付出的代价。最后第五章是犹大渔民的祈祷，犹大渔民的 祈祷。如果说哀歌的神学或者是哀歌的应用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有三方面哈。第一就是哀歌指出苦难有些时候是神对罪的惩罚啊。当然我们有苦难的时候不一定说是因为我们犯了罪哈。这个当然不是必然的啊。不过呢圣经在不同的地方也指出苦难有些时候是因为有人犯了罪神对罪的惩罚哈。这个怒或者是怒气和发怒气生气这个字眼呢在哀歌是一共至少出现了11次的在五章的圣经里面。这个字眼怒或者是怒气是指向神对人的罪的愤怒。哀歌的第二方面的应用是让我们知道面对苦难充分抒发哀痛的情绪不要否认或者是逃避要面对伤痛这个是很自然的而且应该要做的事情不过呢伤痛要有尽头伤痛要有尽头这个是必须要记得的我们不可以容许自己一直沉溺在哀痛悲伤的情绪当中不让自己走出来伤痛要有尽头最后第三方面是人要悔罪悔改之后再上路悔罪悔改之后我们再上路向前走这个是哀歌的提醒或者是应用好余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用一点点时间来一章一章的简单的分析一下它的重点哀歌的第一章我们刚才提到是耶路撒冷城被毁灭是耶路撒冷城被毁灭之后带来的全城的哀痛羞耻和荒凉这一章圣经最明显的一个特色就是他将先前和现在做了对比常常都出现先前跟现在的字眼比如说第一章一节一章一节就说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仅如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这个进贡的意思就是奴隶也可以翻译成为被逼做苦工的所以基本上第一章就是在耶路撒冷城被毁灭之后属他的选民在缅怀过去风光美好的日子比较现在的情况就很凄凉这个是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做的事情就是在面对苦难或者是困境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会想到以前就好以前的日子更好现在就这样子就觉得自己很悲哀很凄凉这个是第一章哀歌所表达的情绪然后在第二章第二章基本上就是神对耶路撒冷的愤怒之情加上其实世人对神的怒气或者是世人的凄凉的情绪的表达其中比较多人知道或者是听过的经文很出名的一句经文 就是在哀歌的二章十一节，哀歌二章十一节经文说，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我的心肠扰乱，肝胆涂地，都因我众民遭毁灭，又因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内街上发昏啊。这节经文在其他译本有更加传神的翻译，包括新译本。新译本特别在头几句是这样翻译的，他说，我的眼睛因流泪而失明，我的心肠激动，我的肝胆倾倒在地，都因我的子民遭毁灭。在这一节经文诗人其实用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就是包括这个人的内脏和他的肝胆都倒出来在地上了，来比喻他心灵激动的心情因为见到自己的子民遭毁灭他的伤痛之情实在是很深刻的然后第三章呢，基本上是诗人代表自己以致全国的人民发出的哀悼之歌在第三章里面呢其实有很出名的一节金句记载在第三章的22以至23节两节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自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有一首古典的圣诗，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或者是你的信实极其广大，基本上就是取自哀歌三章这一节的经文在这一章圣经里面呢，诗人表达他是因为神的愤怒而遭遇困苦他的子民也是要面对神的愤怒的惩罚不过呢，在绝望的困境当中诗人也表达出他的盼望的情绪所以在第三章是诗人是将他绝望跟盼望的情绪交错表达出来有绝望的时候也有盼望的时候交错出现三章的21-26节是很宝贵也很精彩的一段经文所以在下一课呢我就会用三章21-26节作为一篇讲章然后跟弟兄姊妹分享怎么样从一段经文来发展成为一篇讲章到了哀歌的第四章第四章就聚焦在耶路撒冷的百姓身上耶路撒冷城被毁灭的伤痛重新再一次出现也就是刚才我们提过的四章一节也是讲到为什么怎么了会变成这个样子刚才我们读过的四章一节黄金何其失光纯金何其变色上所的石头倒在各市口上整章圣经基本上都是描述城市被毁之后百姓的伤痛在四章16节经文就记载耶和华发怒将他们分散不再眷顾他们人不重看自私也不厚待长老我们仰望人来帮助以致眼目失明还是枉然我们所盼望的仅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整章圣经基本上就是表达耶路撒冷的百姓这些感慨跟伤痛 到了哀歌的最后一章第五章啊，第五章的经文基本上就是上下来的子民渔民啊的祷告啊，求神不要永远的撇弃他们，盼望有一天他们可以重新恢复与神的关系啊。在第五章啊第一节，诗人就说：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观看我们所受的凌辱，我们的产业归于外邦人，我们的房屋归于外路人，我们是无父的孤儿，我们的母亲好像寡妇啊。他是基本上是呼求神啊，要重新的拯救他们，不要离弃他们。五章的最后一段经文19到22节，我们就听到诗人向神这样的呼求：耶和华，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为何许久离弃我们？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你仅传人弃绝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这边就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世人代表他的百姓求神不要传人弃绝他们，向他们大发烈怒。新译本就这段经文其中一部分的翻译是说：耶和华，除非你真的弃绝我们，你向我们所发的怒气难收，不然求你使我们归向你，好使我们回转过来，求你更新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五章二十一节提到的字眼回转，是先知书经常使用的字眼。这个字眼原文的意思可以是调转方向、掉头的意思，不过也是常常在先知书用来比喻人从最终回转归向上帝。五章二十二节最后的一句：你仅传人弃绝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好像是一个句子。其实呢，假如我们多参考不同的译本，就会看到这个本身是一个反问来的。现代中文圣经译本把这句话翻译成为：难道你永远拒绝我们？难道你的愤怒永不止息？这个才是原本的口气就是向神发出挑战或者是哀求。难道你那么无情永远拒绝我们然后呢你的愤怒也永不止息吗？其实应该是不会的所以基本上是诗人到最后的一句是求神怜悯他们不要永远放弃他们。好，今天我们分析哀歌就停在这里，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谢慧儿。
你是我神，我的君王，你是全能神，万有主宰，你是我主，我全心栽。